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一带一路之外，习近平还有一盘更厉害的大棋啊。第二个是川普取消加州高铁拨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7号星期四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国家统计局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不包括在校生的16到24岁的失业率是 14.4%， 环比下跌了 0.4 个百分点，这已经是连续4个月环比在下跌。那么25到2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是 6.7， 下跌了 0.3 个百分点。30到59岁的劳动力的失业率是 4%，按月上升，环比上升了 0.4 个点。那么国家统计局此前的公布6月份的城镇失业率是 5%、那么上半年平均的失业率是 5.2。 不过呢，这个统计数据并不可信、那么中国今年有应届毕业生1222万，那么这些毕业生在6月份之前已经开始找工作，所以这个工作现在找工作非常困难，失业率不可能再下降，这是罔顾现实的一个统计数据啊，这是第一。第二，香港政府统计数啊，另外香港统计署7月17号也公布了香港4月到6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3.5%， 失业人数是 13.6 万啊，和上一期持平。就业不足率是 1.4%， 环比是持平啊，基本上香港 3.5 的失业率基本上是全民就业啊。那么主要的香港失业比较严重的一个是建造业，一个是餐饮业。建造业跟餐饮业的原因很简单，房地产市场不旺啊，盖房子的开发商不多，再加上北上消费，香港的餐饮业现在面临着洗牌啊，所以这两个行业这个失业的情况比较严重啊。第二，简中时报报道，柬埔寨总理洪马内7月14号签署命令，正式启动全国清剿电信诈骗的行动啊。那从7月14号到16号，柬埔寨警方逮捕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271名印尼人、213名越南人以及75名台湾人和24名中国人。那么今年4月22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电诈园区被摧毁之后，诈骗集团迅速地迁往了柬埔寨和老挝这些更加偏远、治理更加薄弱的地区继续运作。那么今年6月，国际特赦组织曝光柬埔寨至少存在53处电信诈骗据点，涉及人口贩卖、虐待甚至儿童诈骗。洪马内在命令中要求执法和武装力量全面出击，包括动用特种部队，要彻底的铲除各地隐藏的网络诈骗窝点。洪马内还警告说，任何没有执行清剿电诈指令的省长都会被撤职啊。另外，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韩国警察厅7月15号说，诈骗分子的手段不断的提升，过去是随机打电话啊实施诈骗，现在不是，现在他把你整个的信息获取整个信息，然后采用 AI 技术实施定制化的诈骗。诈骗分子利用社交媒体拿到你的照片，拿到你的视频，以这个为基础，用 AI 技术伪造影像、伪造声音，使得这个犯罪手段进化到可以轻易的骗过受害人家属的水平。那么以前电信诈骗受害者通常是中老年人，现在已经进化到已经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可能上当，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啊。那我昨天就收到一个电话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太太，知道我们的关系，知道的名字等等啊，他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已经很厉害了，所以 在社交媒体上尽量少写家庭和个人的情况，进风花雪月就好。这是第二。第三，新京报报道，上海第三中级法院7月16号发布公告，中国网红的雪糕，就是冰淇淋雪糕品牌叫中薛高，申请破产啊，中薛高。那么法院公告说，中薛高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资产不足，经过债权人上海真料贸易公司申请，第三中级法院已经进行破产立案审查。那么中薛高是2018年在上海成立，定位是高端雪糕或者高端冰激凌啊，66一只雪糕啊，当时变成了一个新闻啊，叫雪糕刺客，雪糕界的爱马仕啊。那么第一年的营收超过1亿人民币啊，那么2022年销售突破10亿啊，2021年。而且他获得了上亿的融资。2022年7月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中雪糕的海盐口味的雪糕在31度的室温下放了一个小时没有融化，然后网民就开始怀疑中雪糕里面放了凝固剂，舆论开始质疑中雪糕卖那么贵的合理性，销量就开始受影响。到了2023年的8月，有中雪糕的员工实名爆料拖欠工资啊。去年五月，创始人林盛开直播卖红薯啊，林盛开直播卖红薯。那么林盛在直播中坦诚，他们公司运营欠佳，资金链紧张，要靠卖红薯还债啊。那么基本上来到这个状况之下，中雪糕的破产并不意外，它只是经济下滑的一个牺牲品啊，它自己运营也出了问题啊。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汉光军演进入了第九天，7月17号国军在台中地区进行了直升机野战热加油挂弹的练习啊。那么野战是热加油，就是直升机降落之后不熄火啊，直接加油补给，然后呢加完油再飞起飞投入战斗啊。那么逢甲大学的助理教授季东军说，所谓的热加油和挂弹是指直升机发动机不关停的情况下进行加油挂弹，本身危险性比较高，对美军来说也是个高难度的演习科目，在实战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缩短直升飞机在地面准备的时间，加快重新投入作战啊。另一方面，台湾北部的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五个地方7月17号进行了城镇韧性的演习，下午1点钟空袭的警报响起，台北市所有的活动暂停啊，市政府人员同时也模拟解放军空袭之后有市民受伤进行急救和转运到医院。法新社采访了一位台北市民，那么这位25岁的市民说，现在两岸关系紧张，台湾有必要举行城镇韧性的演习，可以让普通的市民熟悉撤离线路。不过有台北市民在演习期间没有避难，仍然在街上走动，马上被警察拘捕，演习的时候没有按照指示避难是违反台湾的民防法，最高可以罚15万啊，大概是5100啊美金啊。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6号表示，他将会为150多个国家定出单一的关税税率，税率在 10% 到 15% 之间，会发信函给告知这些国家。川普是7月16号和巴林王储啊会面的时候说，单一关税税率是针对没有和美国谈判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不像中国、日本、印度这样的大国和美国的生意往来也不太多，所以加征关税都是一样的。川普在4月9号宣布暂缓加征这个对等关税，那么这段时间呢，美国进口商品 都是 10% 的关基本关税啊。那么川普说现在还没有决定这150个小国的最终的关税税率，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协议啊。这不是协议，这是你单方面啊。那么现在呢，川普不和每一个国家谈判，而是定出一个统一的税率，和他当初提出的对等关税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之前川普说已经和英国、越南、印尼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川普在公布和越南的贸易协议的时候，其实越南到现在也没有同意这个协议，印尼政府也没有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川普说他即将和印度达成贸易协议，那川普至今已经向24个国家发信告知他们关税的税率啊，其中最高是巴西 50%， 欧盟 30%， 日本韩国 25% 啊。那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中国进行了两轮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中美贸易代表将会最近在第三国进行第三轮谈判，暂缓对中国加征 145% 的关税的期限也可能会延长。美国的关税战打到现在基本上进入了鸡肋时间啊，因为你之前川普可能预期可以拿到很多的好处，从目前来看拿不到什么，没拿到好处，至少目前没拿到好处。他说他占了很印尼很多便宜啊，我觉得印尼那么穷占不到太多的便宜。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停止对加州高铁400亿美元的拨款。他说不再会为这个烂摊子投入一分钱。加州高铁是08年批准新建，原来计划长800公里，是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连接。2015年开始动工，计划就从800公里缩短到了192公里，只新建加州的中央谷地的路段。那么高铁工程由加州高铁管理局分包给多家公司负责，动工到现在只完成了35公里的填土工程和11座立交桥的结构，但是建设的预算从330亿飙升到1350亿，通车时间由2020年延迟到2033年。川普批评加州高铁是一场骗局，除了一无所获还成本超支，承诺的铁路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也许永远不会建成。说得非常对，就是应该把它干掉啊！就干这么长时间干成这样，我觉得应该有人要负责啊。加州州长纽森说，加州高铁的资金来源除了联邦政府的拨款之外，加州政府也通过发债来筹措资金。我觉得这个项目根本应该就让私人去干，不应该让政府去干。联邦政府干了干啥？联邦政府搭个框架，全部应该让私人去干。你这样子干肯定就是一个大白象工程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七，路透社和 Ipso 7月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1%，和6月下旬的结果是一样啊，也是在他第二个任期的最低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众对川普的移民政策开始支持率开始下降啊，最新的支持率只有 41%， 继续跌两个点啊，创下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点 41% 啊。那么有 51% 的民众不满意川普的移民政策，就 28% 的受访者支持在工作场所抓捕非法移民， 54% 的人反对啊。另外有 33% 的受访者同意用军事行动抓捕非法移民啊。那么移民政策一直是川普的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支点啊。在路透社和 Ipso 的民调当中，移民曾经是唯一一个支持率超过 50% 的项目，不过从今年4月份开始，这项政策的支持率就逐渐的下降啊。那么这项民调是7月14号到15号进行的啊。第八， 川普和爱泼斯坦的案件风波仍然在，就是川普和爱泼斯坦案的风波仍然在发酵啊。川普7月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司法部已经解雇了起诉爱泼斯坦的联邦检察官，但是川普没有说明理由啊。外界分析说，川普解雇爱泼斯坦案件的检察官是要强化这个案件的话语权，阻止任何不符合他想法的调查。川普在竞选时曾经承诺要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文件啊，那如果当选，他就会公开所有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和这个档案的关键的内容啊。但是到了七月份，川普开始反悔，他说不再公开更多的文件啊，引发一部分共和党人和 MAGA 派的不满，甚至对中期选举感到忧虑啊。到了7月16号，川普发帖说，爱泼斯坦是民主党的骗局，不准再讨论爱泼斯坦啊。那么川普同时斥责提出质疑的共和党人和 MAGA 支持者软弱愚蠢啊。他还说，我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啊。7月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川普是否需要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来调查爱泼斯坦案，川普当场说这跟我没有关系，然后马上就走了。7月17号马斯克在推特上转发了美国知名博客博客的叫罗根那个帖子啊，说爱泼斯坦案件第二阶段的卷宗在哪里啊。那么马斯克之前曾经公开说过，川普的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文件里，爱泼斯坦的清单里啊。不过后来马斯克又删掉了这个帖子，所以在这个节点马斯克又跑出来了啊。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之前马斯克他拿到了合同吗？啊，这跟这有关系吗？啊，第九，美联储7月16号发布了一份褐皮书啊。褐皮书指出，从5月底到7月初，美国12个联邦辖区中有5个辖区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增长，5个持平，2个小幅下降，整体情况比上一期有所改善，但是前景仍然是中性偏悲观啊。褐皮书的内容提到，在通货膨胀方面，所有12个辖区都一致反映出关税引发了成本增加，有部分企业已经把上涨的成本通过加价或者是附加费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成本成本压力持续，会有更多的企业会逐步的传导成本，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会在今年夏季出现明显的上涨。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大多数辖区的报告就业情况有小幅增长，但是很多企业保持谨慎的态度，推迟了重大招聘和裁员的决定。部分地区反映技术性的岗位人才稀缺，部分企业因为移民政策收紧，也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消费支出也略有放缓，制造业同样也略有放缓，而建筑活动因为成本增加而减速。那么美联储现在密切关注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所以市场普遍估计7月29号的议息会议上不会降息，甚至9月份都未必啊，我觉得啊，因为现在不是降息的，现在不是做一个这样的行动的好时机，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明朗啊。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啊，7月17号将会访问英国，他将会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正式签署英德双边友好安全防疫条约啊。那么英德友好安全防疫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德之间最重要的协议，也是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第一次重大的变革。条约的具体内容包括，任何一方遭受袭击，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这是重申北约和欧盟的协防承诺。那么德国将会协助英国打击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偷渡客， 那么并且把偷渡定为犯罪。德国和英国还会在网络安全、绿色能源、医疗保健、研发和教育方面加强合作，并且简化两国校园团体旅行的通关程序。那么德国和英国去年十月已经签署了一份防卫协议，内容包括联合研发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系统，英国也会加强向德国出口武器，那么尤其是它的一个装甲车和台风战斗机啊，这是第九、第十、十一啊，这是第十、第十一。BBC 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7月17号宣布，计划把英国的投票年龄统一，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所有的投票年龄统一降到16岁。目前英国不同地区的投票年龄是不一样的，在英国国会选举以及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议会选举，投票的年龄是18岁，但是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的投票年龄是16岁。所以斯塔默统一这个投票年龄的建议需要得到国会批准才会生效。根据国会的报告，2024年大选的投票率只有 59.7%， 这是01年以来最低的参与率。那么 BBC 报指出，斯塔默把国会选举投票年龄降到16岁，理论上会加大选民的基础，提高选举的参与度，加强未来社会的基础。不过英国人到达投票年龄后不会自动成为选民，年轻人还需要在不同的部门填写表格成为选民，登记成为登记选民，这不等于马上就一满16岁就自动去投票。第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最高法院7月17号作出终审裁决，对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的会计欺诈和股权操纵指控全部都不成立啊。那么这个判决意味着长达十年的法律大战终于正式的落幕啊。2015年，三星旗下的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进行合并，涉及的金额达到80亿美元。那检方指控，在这起并购案通过人为操控操控会计和股价来帮助李在镕加强对集团的控制权。2020年9月，韩国检方正式起诉李在镕。2024年2月5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李在镕无罪，理由是检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李在镕是有意通过操控会计和股价来谋取他个人利益。那今年的2月13号，首尔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今年的7月17号，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这是最终裁决，不再上诉。不过在另一起案件当中，李在镕2017年8月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他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他的亲信崔顺实行贿，换取韩国政府支持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纺的合并。2022年李在镕获得当时的总统尹锡悦的特赦，他实际上服刑了18个月。这是第12、13。新华社报道，仰安市联合工作组10月16号发布了黄洋电田天价耳环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组确认所谓的天界耳环是仿制品，而黄洋电田父亲杨伟因为规避经商已经被立案调查。那么今年5月11号，这个小演员黄洋电田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张照片啊，他戴了一个耳环啊，那个耳环很特别，这个样式非常特别，结果就有网友说这个耳环有很贵，230万啊，然后大家就开始这件事情开始发酵，一个是质疑他的父亲杨伟啊担任公职人员期间存在违法行为。那调查组调查结果说，黄洋电田佩戴的耳环是经过权威的检测，仿制品，是玻璃的啊。而杨伟夫妇和他的亲戚在国内因为该品牌的专柜没有他们的消费记录， 结果会不会在国外买呢？这个没有说啊。调查还说，杨伟在雅安工作期间没有经手地震灾后重建的项目招投标，也没有涉及灾后重建的资金审批管理和慈善捐款。那说网传的这个信息不实啊。那么对于杨伟在雅安工作期间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说监察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不过呢，黄洋电田参演的电视剧叫《冰湖重生》，7月16号在微博上发布主演宣传视频，黄洋电田作为主演并没有出现啊。网传这个剧组准备换人补拍相关镜头啊。不过呢，另外新华社说，公安机关已经对在这起事件当中编造散播谣言的人进行了查处啊。那基本上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中国政府的现在的做法就是平息舆论啊。那这件事情调查组织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太多谎言啊，他讲的话呢没有人相信。那没有人相信啊，那他否认原来网上的那些看法，那些说法可信吗？也不可信。所以呢，现在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这是第13、14。中国天气网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韦伯7月17号在菲律宾以东生成，预计7月21号登陆广东的西部到海南岛东部一带。那么中央气象台说，韦伯进入南海之后，中心风力可以达到13到14级，预计会达到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啊。那么预计韦伯会成为华南、江南以及云贵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快点来吧，那热死了。香港天文台7月17号已经预告了这个周末天气将会转差，7月19号将会发出这个3号风球，并且评估7月20号会不会发8号风球。不过韦伯带来的风雨无法缓解目前中国的热浪，从7月15号开始，河南、陕西、山东又出现了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西安、重庆出现了超过40度的极端天气、极端高温。但是西安、郑州当地的气象台都没有报出40度以上的气温啊，这奇怪吧啊。中央气象台说这个地方有高温，但是当地的气象台都不说40度啊。那么预计呢，这一次华中地区的热浪将会持续到这个周末。15，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航空客机6月12号坠毁的原因是机长亲手关闭了控制燃油供应的开关，他把它关掉了啊。那么这次空难导致274人死亡，其中包括机上的客人241人，地面的33人啊。那么空难调查是由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牵头。那了解初步调查报告的美方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说，驾驶舱的语音记录显示是机长叫萨巴瓦尔关闭了燃油开关。那么在空难发生前，副机长昆德正在操控飞机。驾驶舱里的语音记录显示，副机长就问机长为什么要切断飞机供油，机长回答说我没有。机长否认之后，副机长表现出惊讶并就陷入了恐慌，而机长则显得异常冷静。有一名美国飞行员告诉华尔街日报，飞机当时正在爬升阶段，副驾驶可能正在忙于控制飞机，机长在监督整个过程，更有可能是双手空闲，所以有可能触碰到发动机燃油开关。但是这是不对的，我刚才看过了，有个很清楚的视频，它那个开关呢，它不是说一碰它就拨过去了，它那个开关有个设计，就是你要把它拔起来再推上去才会关掉，你就是这么碰是碰不动的啊。 也就是说你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意图要关掉，把它拔起来再推过去才是关掉。所以它不是碰到，它要是它在关，它就是有意愿的关，有意图的关，而且是两个都要关啊。那么美国联邦航空局7月11号发布通告，否认失事客机的发动机燃油开关存在问题。不过印度航空部和事故调查局的官员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一面之词，但是他拒绝做进一步的置评。因为这个开关很特别，所以网上就有人讲这个开关是这么操作的。如果是这么操作的话，如果是机长把它关掉的话，那就是他有意愿，他不是不小心，他是有意图这么干。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很长，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主题里面来，主题我们就保留了一个主题啊。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声音怎么样，会不会有杂音？昨天有很多网友说有杂音，今天的情况如何？我们已经换了一个话筒，给我回应一下好吗？没有杂音，正常 ，OK， 那就好。OK， 那我们讲今天的主题：一带一路之外，习近平还有一盘更厉害的大棋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方面正在推动中远海运集团加入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收购长实旗下的全球43个港口的收购案啊。那么中国政府威胁说，如果中远海运不能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和股东，中国就会阻止这个交易。报道说，目前贝莱德、地中海航运以及长和都表示接受中远海运集团的加入。不过呢，这个贝莱德、地中海航运以及长和之间有一个排他性的协议。协议的到期的时间是7月27号到期，所以呢，在7月27号之前，那么各方不可能达成这个中远海运参与的投资协议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一上台就发出各种领土要求啊，一会儿是加拿大，一会儿是格陵兰，一会儿是巴拿马运河，那么其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川普提过好多次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的问题。那到了今年3月份，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宣布把全球43个港口的资产打包啊卖掉啊，其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啊。那整个的43个港口打包呢，就22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贝莱德加上地中海航运组成的一个财团卖给他们啊。那么外界认为李嘉诚的举动主要是为了规避川普政府的锋芒，尽快的套现离场，防止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结果这一宣布一时激起千层浪，李嘉诚的撤退行为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共在香港的媒体持续不断地发表文章，抨击李嘉诚出售港口的行为损害国家利益，要求李嘉诚终止港口交易。那么中方激烈的反对立场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最终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长和的港口交易立案审查，审查的方向是违反反垄断法。那么没办法，结果是长和宣布原定是今年4月2号签署最终协议，这个安排取消啊。那么长和其实后来还是说仍然在推进交易的完成，他也说这个4月2号是最早签署日期，不是最终签署日期，所以呢他说我们还在推动。那么慢慢的就有消息传出来说 中原海运等中资机构正在洽谈加入收购案。那当时大家都有点疑惑，疑惑什么呢？就中国政府对李嘉诚的港口交易反应太激烈，有点不正常啊，不正常，因为跟你没啥关系，那又不是，其实那港口李嘉诚只是经营权，不是所有权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就出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香港中联办主任郑燕雄5月30号晚上突然就被免职，后来呢？南华早报报道说李嘉诚这个出售港口，一下子把43个港口卖掉，令中国政府措手不及，措手不及，完全事先完全不知道，所以措手不及呢？这郑燕雄呢，没有预先预警，你这中联办的主任，你在香港怎么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就被免职。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中国政府对李嘉诚卖港口，他的反应不是基于川普对巴拿马河的控制，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事儿。你想一下，郑燕雄跟他有关系吗？有关系，但他也没有关系。别人谈判是秘密谈判，他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但是这也得背锅。这他背锅说明什么？事儿很大啊！否则呢，你就算李嘉诚他没有卖掉，他继续运营这两个港口，你别忘了，美国已经在巴拿马运河的两岸驻军了。川普要控制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当他已经在巴拿马运河沿岸驻军的时候。川普要控制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已经有结果了，这是美国的方式，这头买港口，那头驻军。所以习近平不让李嘉诚卖港口，并不能够阻止川普来控制这个运河。所以而且这是中美洲，习近平的力量显然不足以跟川普抗衡，所以如果因此去惩罚李嘉诚，就完全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他惩罚了郑燕雄，他惩罚郑，说明这件事情他有说不出来的难处，所以把自己的家奴给干了，外面的人算那就算了啊。而且李嘉诚卖港口，不就是习近平你实力不够吗？你实力够的李嘉诚不用卖港口，对吗？卖港口他是为了避开锋芒，不要卷入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啊。但是中国政府背后到底有什么，有多大的利益？像郑燕雄背锅，能背出这个锅来，那是好大的事儿。结果到了星期一，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法国周刊叫《快报周刊》，星期一做了一篇专题报道，我们就一下子明白了习近平为什么对李嘉诚卖港口这么恼火啊，发这么大火啊。为什么呢？这个快报周刊星期一的专题报道的题目叫中国压倒一切，北京如何垄断全球矿业。原来在矿业上，中国在海外矿业的投资达到了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报道说中国正在用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耐心地编织他们的网络，这个网络不是用蜘蛛网做的，而是由镍、钴、铜或者锂这些矿物构成。中国编织的矿物网络正在全球各地扩展。去年2024年中国在海外矿业投资达到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标准普尔和 Merger Market 汇总的数据啊，光是去年中国就签署了10份价值过10亿美元的矿产投资的合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在全球矿业部门的投资承诺达到2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0%。 快报说这可以是一场竞赛，争夺的是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金属。报道援引这个 Organ Group 的创始人叫安东尼米莱夫斯基的说法，他说矿业是一个肮脏的生意，很脏啊。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当中，矿产是必要的。长期以来很多地区包括欧盟啊，都关闭了他们境内的矿山，他们把生产转移到国外，同时也带走了跟环境和工作条件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就给愿意进入这个领域的人留下了空白。所以呢，过去15年里，美国、加拿大、欧洲都没有制定对基础材料的投资政策，相反，中国开始做了。中国投资了几百亿美元用于全球的矿业的项目啊，全球矿业项目。所以中国压倒了所有的国家啊。那么随着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紧张加剧，以及美元的军事化持续，这个趋势还在加速。看完这一段之后，你大概就明白了习近平的大棋。习近平的大棋到底是什么？这边呢是全世界买矿啊，家里有矿，各种各样的矿，各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元素，比如说稀土啊。大家记得稀土，就是因为稀土把川普的关税战直接灭火啊。那另外一头就是李嘉诚，李嘉诚在全世界的港口，正好为这些矿产形成这些矿产的运输节点啊。所以你把中国政府在全球疯狂的投资矿产项目和李嘉诚在全球的43个港口连接起来，你就会看到习近平这一盘大棋的基本轮廓啊。这个跟一带一路，这跟一带，这个雄心，这件事情的雄心远远超过了一带一路的项目啊。一带一路针对的都是落后国家，西方国家不要的东西啊。你中国现在全世界买矿，那就是中国就找到了掐西方脖子的关键地方啊。稀土这件事情正好，你看稀土捏住了吧，捏住了他就达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如果他在其他领域在全世界再继续这方面的收购，你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看中国在全球矿产投资有多疯狂。报道指出，中国宣布的投资确实令人眼花缭乱。比如说去年八月，中旅集团宣布投向这个菲律宾最大的金矿和铜矿投资20亿美元。十月份，中国的冶金工业公司宣布计划准备在阿富汗的铜矿投资50亿美元。接着11月，好几家中国企业又向赞比亚政府承诺投资相同的金额，用来增加铜和钴的产量。在玻利维亚，政府和 CBC 财团签署了一项协议，建设两座锂提取工厂，交易金额将近10亿美元。那么新的一年动态也是一样，今年四月，白银有色集团用4.2亿美元收购了巴西的金矿和铜矿。几天后，中国第一大矿业公司紫金矿业用10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加纳的一个金矿的收购。同一个集团，就是还是这个紫金矿业，还准备用更高的价格收购哈萨克的一个巨型金矿。那么专业机构 Benchmark Mineral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在海外有一个锂矿、八个镍矿、11个钴矿，五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2个锂矿、31个镍矿、33个钴矿啊，五年时间。所以中国在他自己境内也有一些资源，比如说稀土，中国几乎垄断了稀土的提炼，那他把它当作一个商业武器啊。那但是呢，这个根据格里菲亚洲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超过80%的石墨资源啊，并且控制了50%的锂、镍、钴和石墨的加工啊。米莱夫斯基就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经济决策，而是一个国家安全决策。他们是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分配的， 同时中国也必须为能源转型提供动力，比如说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还有其他的高科技产品。报道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在矿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他们比西方的竞争对手更愿意承担风险。当然他不是他承担，政府承担嘛，国有企业嘛。所以呢，中国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西方的企业必须向股东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它是两个不完全不同的物体啊。所以对任何企业来说是风险，但是对中国国企的影响很小啊。现在呢，西方国家开始严肃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澳大利亚跟加拿大在2022年，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三家中国的投资者出售他们在加拿大矿业的股份，并且加强了对关键矿产领域的交易控制。但是还没有切断资金流。根据阿尔伯塔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23年还有更多的，有将近16亿美元的资金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流到加拿大。那么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引入了类似的保护主义的措施。报道最后提到，欧洲也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主要是稀土啊，确保他自己的矿业安全。关键原材料法案去年生效，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今年三月份欧盟委员会公布了47个战略项目。其实47个战略项目就是47种元素，其中8个在法国。那么这些项目不局限于欧洲大陆，会在非洲、北美和南美，还有中亚。那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在欧洲或者在美国之外进行投资。那有一个叫做亚当·韦伯的分析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投资会不会及时的出现。那么各个国家会不会认为继续通过中国来获得这些资源会更加简单、更加便宜？但是很多看法已经改变了。好，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在矿业领域的大规模的投资，它在编织一个网络。所以呢，为什么李嘉诚把这个43个港口要卖，说已经准备签合同了，中国气得要命，原因就在这里。你在这个43个港口，你还是李嘉诚运营的时候，我给你打个招呼就没问题吧。你要全部变成美国人的话，那我干什么他都清清楚楚，我不能这么干。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呢，李嘉诚卖港口跟这个巴拿马运河有没有关系？关系不大。我认为跟这个矿产，中国大规模的全球投资矿产有关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下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我真怕中共这么傻逼下去，将来傻没钱就把手伸进了我们普通人的口袋里。你以为他的手不在你的口袋里吗？他的手一直在你口袋里好吗？从来没离开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中国的税很高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比如说加拿大消费税打在那个小票上呢，税是多少？美国出去吃饭税是多少？买东西税是多少？清清楚楚给你打出来。中国没有，中国就给你一个价格，其实所有都在里面，你不知道而已啊。他手一直在你的口袋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为什么大家收入这么低？就是税啊费啊高啊。观点，听到中共如愿以偿的让中远海运插手港口交易，我有点难过，坏人又得逞了。一向都是坏人得逞啊。一向都是的呀，又不是今天才这样，一向都是啊。1949年不是坏人得逞了吗？他不就是坏人从得逞了到得逞了。观点，有什么用？真的危害到人家国家安全的时候，随时卡死习近平的梦。他自己都干了多少这种事儿，他不明白啊。OK。 观点，印度航空飞行事故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东航 MU5735 航班失事的原因是一样的，也就是被人为的关闭发动机供油。提问，现在这个情形，习近平27年会正常退下来吗？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政治条件不具备了。习近平在2022年连任的时候，那次连任他已经打破了原来的规则，是两个任期就要下，他没下。他连任，你看当时的政治气氛、政治条件，习近平如日中天的权力，所以他那个时候连任，他有他的条件，但是你现在看现在这个情况，经济这么烂，中美关系这么差，中国跟周边国家全翻脸，整个社会大家都没希望，现在共产党不敢吹牛，吹牛被人骂，为啥？你吹牛形势好的时候，你使劲吹没关系啊，你现在走下坡路，而且不是走了一年的下坡路，你从2023年，我们就从2021年开始讲走下坡路的话，你也走了四年下坡路了，大家都开始口袋里钱越来越少了，你还是吹牛逼不好吹的嘛。所以我不觉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是不具备的啊，不具备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得不到支持啊，党内的人不会支持他连任啊。观点，中共的制度自信来自于他们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宇宙级的大公司，央企、国企、民企都成了超级公司里不同的事业部，总部中共拥有调配资源的权利，在这样庞大的庞然大物前，西方私营企业没有一家是这个超级大公司的对手。不要说中共多聪明，而是西方政客越来越短视和自私，这才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底气。底气就是他可以把人民牺牲掉，这是他的底气，就是死来死去都死不到他自己啊，所以他愿意，他可以搞任何事情，他可以搞任何事情都不用承担后果，因为死不了他自己的啊。观点，中共这种税收属于空气税，你但凡有个想法就得交一半利润给中共，这么理解就简单了。 OK， 情况，台积电17号下午召开法人说明会，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赚3982亿，4000亿，一个季度赚4000亿新台币，大概是136亿美元，再创纪录，毛利率优于预期的 58.6%。 董事长魏哲嘉强调 AI 动能强劲，先进制程产能持续吃紧，正在加速扩厂中。台积电法人说明会一向备受全球半导体和金融界的关注啊，台积电是国之重器，那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啊。观点，对中国愚昧的老百姓来说，中共属于变相掠夺、抢劫人民利益，但老百姓不知道。很多人很喜欢那些大型基建啊，觉得搞了以后我有好处啊，但是你别忘了，那钱都是你的啊，那钱都是你的啊，你花的钱。这跟美国的做法不一样，美国的做法很清楚，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要搞个项目啊，镇上要搞个项目，镇上就征求大家意见，我们下一年准备搞一个什么项目，项目资金多少，我们大概需要加税，加一个税项来筹集这个项目的钱，行不行？一起放在一起来征求大家意见，然后呢，再由这个镇议会投票通过，才可以做。啊，他先收集民意，你填表，你愿意填就填表，发表你的意见，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啊，清清楚楚，中共不是，中共就来个大锅饭。 啊，跟你们收这个收那个，把你的扒的精光，最后全在里头，啊，自己的别人的都在里头，他就往里面咬啊。中共是这么干的，他不是说他没收你的钱，他一直在收你的钱，他的口袋从来没离，他的手从来没离开过你的口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